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历代志。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罗伯安，他是所罗门之后做犹大王的，但在他的任内南北国就分裂了。我们讲到一些分裂的原因，也讲到一些分裂之后造成的后果。罗伯安自己呢，他有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上帝就赐福给他，但在也有几年里面呢，他没有遵从神的旨意，耶和华就离开他，他的国家就遭遇到很大很大的艰难。外面有法老嗜杀的攻击，里面呢也有百姓不听从他的话语。但是感谢上帝，在罗伯安的时候呢，还有先知来警告他，像这个示玛雅、易多等等的。那我们注意到这些先知在圣经里面对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称呼。罗伯安的时候称呼这个示玛雅叫做神人，神人不是说他是神，而是说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在圣经里面看到，好像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讲，保罗称呼提摩太就是一个你这属神的人，他的主权完全在神，他是一个单单听命于神的人，甚至他要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来传讲一些别人所不喜欢听的信息。但是示玛雅也被称作先知，在希伯来文里面呢称作拿比。拿比的话呢，他的英文的翻译就是 prophet， 或者说就是一个神的代言人。他不是讲自己的话，而是把上帝的心意清清楚楚的传讲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好像说一个政府机关他有一个发言人，一个公司行号他有一个发言人，当他站在这个发言台的时候，他就要把公司的政策或者是国家的政策就要清清楚楚的告诉给大众。他不是在那边发表自己的评论，而是要清楚的把他所代表的这个公司或者政府机关他的意见要告诉给公众。圣经里面又称这个易多叫做先见，这个先见呢，在原来文字就是一个看见异象的人，上帝透过异象来传讲信息给这个先知，让他可以从异象当中明白神的心意，把信息传讲在百姓的当中。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是哪位还是先见呢，这些名称都是可以互相交换使用的，都是指到同样的人。先见的话呢，或许是讲到他得着信息的方式，而拿比的话呢，这个先知或许是讲到他传讲信息的方式。传讲信息包括指到对当代的人，也包括指到是对将来的信息。所以讲到先知的话，他的信息有一些部分是包括对于将来的预言，那是因为上帝他掌管历史，上帝也预知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这些先知就传讲出来了。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为先知，有的时候呢会给人有这样一个错觉，以为说这些先知都是未卜先知，早早就讲将来的事情，其实这只是他信息中间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呢，这些先知他们都传讲上帝的心意，把上帝给人的信息带给百姓，那他们带来给以色列中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告或是鼓励，带给他们灵性上的复兴。所以你看罗伯安的时候呢，就有好多先知，我们等一下继续再讲到接下来的亚比央或者是亚撒的时候，也都是继续有这些先知在那边传讲信息，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到他们。那我们看到罗伯安以后就是有南国犹大另外的几个王就出现，一个就是亚比央或者亚比亚，另外一个就是亚撒。亚比亚呢，他是在公元前913年到公元前910年做南国犹大的王，所以在位的时间很短。在他的年代，历代志下第13章就讲到南北国继续的征战，亚比央他又发出了 讨伐北国的这个征战的檄文。在这里面呢，他讲到我们是一直遵从耶和华为王的，尊重耶和华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坚守他跟我们所立的约。他这个约叫做盐约，盐呢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食盐，那个盐。盐在古时候是非常贵重的，很珍贵的，所以这个盐约呢也是代表这是一个很尊贵的，很珍贵的一个约。另外盐约呢，盐是会防腐的，代表是不会朽坏，上帝跟他们所立的约也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北国呢，他们却背叛了神，他们去拜别的神，拜金牛犊，他们离开了神。那你们现在北国跟我们打仗，到底是为谁打呢？你们是一个背叛者。再有呢，我们南国犹大，我们才是这个宗教的正统，是遵从亚伟的命令，按照他的吩咐而行。所以这个亚比央又叫做亚比亚，他就发出了一个圣战的宣告，他们是为耶和华来征战，他们就给征战得胜。所以在历代之下的第12章到第13章里面就讲到，北国以色列虽然跟南国打仗，耶罗波安虽然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却失败而逃遁，这是耶罗波安他一个很重大的挫折。以后呢，他们就不再能够经常的来骚扰南国犹大。这个时候也有先知义多在亚比亚的时候来传讲信息。这个亚比亚呢，我们必须讲到他有不同的名称，在列王记里面呢称他叫做亚比央，意思呢就是我的父亲就是大海，或者大海就是我的父亲。可是在历代志里面呢称他叫做亚比亚，亚比亚的意思呢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父。所以历代志里面呢或许是把他的对耶和华的这个信仰更加清楚的表明出来。这个亚比亚他在位的时间不长，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亚撒另外这个王。亚撒做王呢时间比较久，从公元前910年一直到公元前569年。亚撒他的一生做王呢也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国中太平十年，这是记载在历代之下的第14章。亚撒做王首先就是清除国中的偶像，进行宗教改革。那个时候国里面已经有一些的秋坛，有一些百姓他们就受到巴利崇拜的影响，让这个秋坛上面就设立了给巴利的祭坛，旁边还有亚瑟拉的柱子。巴利是男神，亚瑟拉是女神，他们在这里边呢都是要赐给人生殖方面的能力。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就随从当地迦南人所拜的这个神明，他们自己的信仰就受到很大很大的破坏。再有呢，亚撒他把这些偶像除掉之后，第二个进行的就是政治方面，他图强，他修筑边境的防城，让北国以色列不敢随便的来犯境。第三个呢，他甚至勇敢的迎战埃及的法老谢拉对他们的征战，赢得很重大的军事胜利。亚撒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历代之上啊，历代之下的第15章里面讲到全国就复兴了20年。这个时候有先知来劝勉他，你要刚强壮胆，君王也顺从先知的劝勉。像那个时候有亚撒利亚来劝勉他，他就除尽一切可憎之物，把凡是会惹动耶和华震怒的这些事东西通通都给除掉。结果众百姓都来归顺他，欢庆五旬节。亚撒甚至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他的太后玛加就给贬义了，因为这个玛加他把外族的这些异教崇拜就带到国家里面来。 虽然是有亲情，虽然是亚撒的长辈，可是呢，亚撒断然这样处置，就国家里边就享受太平，全国复兴就有20年之久。不过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讲到亚撒的治理国家第三个阶段，也是他最后的阶段呢，竟然是6年国中没有宁日。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第16章里面。他受到北国巴沙王的攻击，他就向亚兰求助，亚兰就是在今天的叙利亚。他没有求问神，反而是求靠人的帮助，结果呢，他受到先知的责备，先知哈拿尼来责备他，你离弃耶和华，耶和华也离弃你。他遭到耶和华的刑罚，最后呢，他虽然是寿终正寝，但他的晚节不保，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可惜。但在这边我们稍微停一下，有几个事情跟大家做一点的说明。第一个呢，就是在南北国分裂以后，不管是罗伯安王的时候还是亚撒王的时候，都曾经有过埃及来攻打他们。这是我们讲到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有一些外国的主要敌国。以色列人在早期世师的时候，主要敌国就是有腓力士，有米甸人，还有亚门人，这都是在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像腓力士是在以色列的西南边，像加沙走廊啊、雅什图啊、雅什多德等等这些国家。那么米甸呢，是好像一个游牧民族，经常在不同的地方在那边游走的，他们可能比较多在摩押这个地方，向以色列打这个游击战来攻击他们。还有像亚门，亚门就是在今天的约旦。到了公元前第10世纪的时候，扫罗王、大卫王他们在位的时候，以色列最主要的仇敌呢，就是腓力士人还有埃及人。腓力士人他们是属于外邦的国家，是从海上来的民族，以色列人很瞧不起他们，称他们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他们来到了迦南地，他们就拜当地的大衮为他们的神明，大衮是农神。到了公元前第9世纪，以色列最主要的仇敌就是北边的亚兰国，亚兰国就是在今天的叙利亚。他们有广大的平原，他们有强盛的军队，他们有战车，用马拉的战车，他们很擅长平原战。一直到今天呢，其实叙利亚还是以色列在东北边一个很重要的敌国。那像加利利海北边呢，东北边那边就是戈兰高地，戈兰高地一直是在叙利亚跟以色列中间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公元前第8世纪到第7世纪，就是亚述帝国的兴起，就变成以色列国后来的最主要的仇敌，这是我们以后会讲到的。公元前第7世纪到第6世纪呢，就是巴比伦兴起，巴比伦把南国犹大就给灭掉了，百姓被掳到外邦去，70年为买才归回。亚述帝国在这个之前呢，是在公元前722年把北国以色列给灭掉，也是把他们国家里面的一些精英分子就掳到外邦去。公元前第6世纪到第4世纪呢，是波斯帝国的兴起。波斯帝国由古列大帝，他统一了在今天的伊朗，在今天的两河流域，甚至呢一直到西边，到了肥沃月湾的这个靠西边这里呢，就是从北边的叙利亚、黎巴嫩一直到以色列，再往南边到了埃及。那这个古列就统治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到公元前的第4世纪呢，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兴起，他就统治了以色列。亚历山大死了以后，整个国家分裂，分成4个部分。中间北边的叙利亚的部分是由西流古王朝统治，南边的埃及是由多利买王朝统治， 但这两个王朝呢，经常在那边打仗，而他们打仗争夺的地点呢，就是在犹大这块土地上面，所以这些国家就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面不同的阶段里面不同的仇敌。那我们看到在考古学上面也提供给我们一些资料，罗伯安的时候曾经有埃及的法老示萨来攻打他们。那我们到了大约是在公元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在北边的米吉多那个地方，那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点，就发现了有一块碑文，是这个埃及的法老示萨记载他的军事胜利。他就讲到他来攻打犹大这个地方，从南边的加萨一直攻打到基色，再打到耶路撒冷城，再打到示剑，再打到德萨，甚至打到米吉多，就是从南国犹大一直打到北国以色列，把这些地方通通都给攻下来了。这个碑文呢，在米吉多那边就留下来，后来发现出土了。他的年代大概就是在公元前926年到925年，正是南国罗伯安做王的年代。那我们在另外读到呢，就是亚萨王的时候，有埃及的法老谢拉来攻打南国犹大。谢拉呢，他其实是统治了埃及跟伊索比亚还有周围几个国家的联军。其实伊索比亚跟这个埃及呢，在历史上面有点像中国中原跟这个北边的蒙古啊、金啊、辽啊等等这些国家，彼此之间恩怨情仇是很多的。埃及的古代历史上面，如果说是有33个朝代的话呢，中间大概有5个朝代是被这个伊索比亚的人来统治的。那伊索比亚的人在圣经里面称作古实人，他们有的时候统治了埃及，他们也想扩张势力，中间有一个呢，就是来到了以色列，把南国犹大或者北国以色列呢就给攻下来。那我们看到在公元前910年到869年之间，正是南国亚萨王做王的时候，埃及的谢拉这个法老呢，他就来攻打南国，但是不能够胜过他，甚至他遭到重大的挫折。亚萨得到军事的胜利，让这个谢拉跟他以后这些法老就不敢随便的再来攻击他们，因为他元气大伤。亚萨在位的时候有好几个先知，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看到，都是在南国犹大先知活跃的年代。那个时候有先知亚撒利亚，他被称作拿比，就是一个 prophet， 还有呢哈拿尼亚，他是被称作这个先见，他是一个 roe， 就是有特别属灵洞见的人。这些先知他们来劝勉亚撒，所以你看到这些先知他们不是只在民间，他们也在君王的面前提供给他重大的决策的建议。他们提醒王要单单敬拜耶和华，要听从神的命，否则的话呢，耶和华就会离弃他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被提出来，到底什么是先知？我们怎么样知道先知的工作？先知如果说预言的话，到底这个预言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怎么样来分辨真假先知呢？也许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做一点的说明。大家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9章第9节，那边就讲到说，扫罗的年代，他因为丢失了驴，他要去求问先知，他就去找到撒母耳。在那节经文就讲到说，我们现在称作先知的，以前呢就叫做先见。还有在历代之上的第29章29节，那边讲到说，大卫王一生的事迹都记载在先知撒母耳、先见拿单、先见加德这些人的书上。所以就讲到大卫的年代有几个重要的先知，撒母耳、拿单、加德，他们都曾经对大卫做过一些重要的信息的传讲，对大卫有很重要的影响。 这几个不同称呼，其实在圣经里面看呢，都是可以互相混用的。先见是讲到他怎么样得到信息，先知呢是讲他怎么样子传讲信息，他是称为上帝的代言人。那另外有一个称呼称作神人的话呢，就是讲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不是讲自己的事，而是完全主权属于耶和华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分辨真假先知呢？真先知要有三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重要条件呢，他必须是真神的百姓，他是信奉真神的人。第二个，先知必须是有真神的呼召，耶和华呼召他从民中出来，单单传讲神的信息。先知跟祭司跟君王比较不同，祭司跟君王呢可以是世袭的，但是先知呢，每一个都是个别被上帝呼召来传讲他的话语。第三个，先知也必须有真神的信息。其实我们讲到是真先知，可是呢，如果没有得到上帝给他的信息，他可能还会讲错。我们中间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一节，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他把这个心意就告诉给先知拿单。拿单说，上帝与你同在，你可以放心的去做。他是从人的判断，从大卫过去跟神的关系来讲事情，哎，这个是一件好事啊，这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啊。可是当天晚上，上帝对拿单讲了，大卫不可以为我建造圣殿，因为他是一个战士，他要不断的征战，他的手上流人血不断。所以拿单第二天来告诉大卫，你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个利益很好，可是呢，时机不对，时间还没到，上帝要拣选你的儿子所罗门，啊，他的儿就是大卫的儿子来建造这个圣殿。所以先知也可能会讲错，但是他得到上帝的信息之后呢，才是真正的传讲上帝的话语。除了这三个基本的条件之外，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还看到有一些分辨真假先知重要的因素，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做一点说明。这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真先知一定是单单从耶和华那边得到信息，他不用占卜的方法。占卜呢，都是异教的人里面他们所用的方法。占卜跟法术，或者我们这样来分，占卜的话呢，就是想要知道那个事情的真相；法术的话呢，是想要改变事情的景况。但是不管是用哪一种方式，你用占卜啦、法术，都不是上帝所用的方法。上帝所用的方法就是他把信息直接给先知，圣经上面讲的说，借着异梦、借着异象、借着以前上帝给先知的信息这些书卷，或者是最重要的讲到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这个先知身上，这些都是上帝所用的方法，但是他绝对不用占卜的方法。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用什么占卜啊、法术啊，上帝跟我讲话，这个不要听信他。第二个，先知的信息一定是跟整本圣经上帝透过以前的先知所传达的信息必须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讲到正统的信仰。什么是正统的信仰呢？就是按照圣经，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也不行，那就叫做异端。我们今天判断一个正统的信仰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就是圣经旧约39卷，新约27卷，如果说中间有哪一部分他认为不是圣经，或者是在圣经以外他另外有一卷书，要跟圣经的地位要能够相等，这些呢都叫做异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给我们最终极的启示，而这些启示呢全部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多增加一点或是减少一点都叫做异端。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真神的信仰，圣父、圣子、圣灵同存、同荣、同职、同尊，否认中间任何一点就是异端。第三个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 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如果否认中间任何一点就变成异端。第四个呢，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单单是接受恩典，因信称义，否认这一点呢就变成异端。那容许我或者可以再加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圣灵里面的团契，如果人否认圣灵里面的团契，就很容易走到异端的里面。先知的信息一定是跟这些都是相关联的，还有先知呢，他必须在品格上面要单单遵从神，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先知也必须就是愿意为他所传讲的信息受苦，不会逃避这些。再有呢，先知如果传讲预言的话呢，他的预言应该要应验，如果他讲预言却是没有应验，证明他是一个假先知。最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给我们的感动，我们读了圣经，圣灵给我们一个能够分别是非，判定说这个人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那求主呢赐恩给我们在这个分辨真假先知上面能够有所学习成长。以上讲到这些，谢谢大家。